以弗所书一系列嘅讲道嘅第十一讲。
我们要来看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让我哋去睇今日嘅经文，就系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
翻到之后，请听国达弟兄来念这四节的经文。
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所为的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最后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就是第二章的最后一段的经文。
为了要更好的明白保罗讲这一段经文的意思，
为了更好的来去帮助保罗自己讲这段经文的意思，
我们需要来复习一下第二章前面那一大段经文讲什么，
让我们来去复习一下第二章之前所讲的是什么。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的第二章的经文脉络可以给它抓住，
这样就是将整段的第二章的经文的脉络去找住。
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前面一到十八节讲什么呢？
这样在一至十八节讲什么呢？
我用了四次讲道的时间来讲那十八节的经文。
我用四次的讲道来讲解这十八节的经文。
我们来复习一下，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
一至十节，
保罗告诉以弗所的这一些的信徒，
保罗话俾以弗所嘅信徒，
他们都是外邦人，
佢哋系外邦人，
他们曾经都是异教徒，
佢哋曾经系异教徒。
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曾经是最终之人。
保罗话俾佢哋听，你哋曾经系最终之人，
但是因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们成了被救之人。
但系因着神嘅恩典，神嘅救赎，你哋系被救之人。
然后从第十一节保罗接着说，
在十一节开始保罗接着说，
你们以前被以色列人看不起，
你们以前被以色列人看不起，
你们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非常的可怜，
非常的可怜。
但是你们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们有了今非昔比的地位。
但是你们的身份，你们的地位有了今非昔比的变化。
那么今非昔比的变化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
今非昔比的变化因为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然后从十四到十八节保罗接着说，
十四至十八节保罗接着说，
你们如今是神的子民，
如今你们是神的子民，
你们外邦的信徒和犹太的信徒合而为一，
你们外邦的信徒和犹太人的信徒已经合而为一，
因为耶稣基督拆毁了你们中间隔断的墙，
因为耶稣基督拆毁了你们中间隔断的墙，
你们如今可以进到父的面前了，
如今你们可以进到父的面前。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知道
犹太的信徒，
犹太的信徒
加上外邦的信徒，
加上外邦的信徒，
就是所有的信徒，
就是所有的信徒，
所有的信徒所组成的这个总和就是教会。
这个所有的信徒所组合的总和就是教会，
也就是神的家，
也都是神的家。
所以十四到十八节的重点是说信徒合一。
第一至十八节的总结就是你们在主里合一，
信徒要合一，
信徒要合一，
也就是教会要合一，
也都是说教会要合一。
那么教会要合一，谈到教会，教会还要怎么样呢？
那么讲到教会合一，教会还可以做什么呢？
十九到二十二节就是要讲还要怎么怎么样。
十九至二十二节就是教会还要怎样怎样怎样。
那怎么怎么样呢？
这样怎样去做呢？
让我们来看，
让我们今天来看
十九节一开始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这里的你们是指以弗所的这些外邦的信徒，
你们就是讲以弗所里面的外邦的信徒，
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那么这里的外人和客旅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外人客旅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外人 跟前面所讲的局外人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字。
你都讲到呢个外人同之前所讲嘅局外人系同一个意思，
都是指的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一些人。
就系话呢啲系同佢哋系冇咩关系嘅呢啲班人。
那后面又提到客旅。
你都讲到客旅，
客旅这个字的意思跟以色列人曾经寄居在埃及那个寄居是一个意思。
这个客旅就是讲以色列民曾经寄居外邦，这个寄居是一样，
也就是说是不属于那里的，
亦都系话佢哋原本系唔属于嗰度嘅。
所以这里说做外人和客旅是指的你们跟那些是没有关系的，是不属于他们的。
外人同埋客旅本来你同呢啲系冇关嘅，系冇关系嘅。
但是他这里说是你们今天不再是外人和客旅啦。
但系呢度话你哋由今日你哋唔再系外人同埋客旅。
那么是什么呢？
咁亦即系话咩呢？乜嘢呢？
后面说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系以信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
那么他们今天是属于谁呢？
那今天他们属于哪位呢？
他说是与圣徒同国，
是与圣徒同国。
圣徒是属于哪一个国的？
圣徒是属于哪个国的呢？
圣徒当然不只是属于中国，不只是属于美国的。
圣徒 当然不只是属于中国或者美国，
圣徒是属于神的国的，
圣徒是属于神的国。
所以当保罗说你们是与圣徒同国的意思是属于，是说你们是属于神国的人。
就是说当保罗说你们是与圣徒同国，也就是说你们是属神国的人。
后面接着说是神家里的人，
跟住话系神家里边嘅人，
所以保罗在这边明确地告诉以弗所的这些外邦信徒，
所以保罗好清楚嘅话俾以弗所嘅外邦嘅信徒话：
你们不再像以前一样什么都不属于，
你哋唔再好似以前乜嘢都唔属于，
而是属于神国的人，
而系属于神国嘅人，
是神家里的人，
系神家里边嘅人。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哋需要注意嘅系，
当保罗跟以弗所的圣徒这样讲的时候，
当保罗以以弗所嘅圣徒咁样讲嘅时候，
其实有一点废话，
其实有啲废话。
为什么？
点解？
以弗所的圣徒，他们知道他们是神，属于神国的。
以弗所嘅信徒，佢哋知道嘅属于神国里边嘅人。
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跟他们强调一下，你们是属于神国的？
点解保罗仲要强调话你哋系属于神国嘅？
原来保罗要跟他们这么讲。
原来保罗系对佢要咁样讲。
不只是说让他们头脑当中知道他们是属于神国的，
不单止用他们头脑知道他们是属于神国的，
要让他们心里面充分地感受到你们是属于神国的，
是用他们的心里面充分地感受到你们是属于神国的人。
你们不是像以前那样很可怜无家可归的，
你们不是好像以前可怜无家可归，
你们是有归宿的，
你们是有归属的，
你们是归属神国的，
你们是归属神国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
神的国是由神的子民神家里的人所组成的，
神的国是由神的子民神的信徒所组成的。
但是所有的这些神家里的人对神的国要有归属感，
但是这些所有神家里面的人要有一个家的归属感，
有家的归属感是这里保罗要对以弗所信徒所讲的很重要的信息。
有家的归属感，这个是保罗对信徒所讲的第一个重要。
我们都知道神的家当然是由神家里的人所组成的，
我们说神的家当然是由神的人来去组成。
那什么是神家里的人？
什么是神家里面的人？
今天对今天我们来说，
今天对我们来讲，
就是所有我们信耶稣的人，
所有信耶稣的人，
就是神家里的人，
就是神家里面的人。
但是神家里的人不只是说有这么一些，神的家不只是说有神家里的人就算是神的家了，
神的家的人，神的家不是只说有神家里面的人就是神的家了，
除了有神家里的人之外，
除了有神家里面的人之外，
神家里的人还要有归宿感，
神家里面的人还要有家的归属感，
就如同一个大家庭，
就好像一个大家庭，
因为血缘的关系亲属的关系，所以组成一个家庭，
因为一个血缘亲戚的关系组成一个家庭。
但是这些家庭的人除了是 这个家庭的人，他们都要有归属感，
你的家庭的人都有个归属感。
如果家里的人回到家里面大家都觉得冷冷冰冰的，谁都不愿意回家，那我们都会说这还哪像个家。
当你家里的人不愿意回家，回到家个个都是冷冷冰冰的，这个还算什么家？
所以神的家也一样，
神的家也都是一样，
有神的子民神家里的人组成，
由神的子民、神家里边的人所组成。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神家的人在这里还要有归宿的感觉。
神家里边人亦都有家的归属感。
那怎么才能够有神家里面人？怎么才能有归宿的感觉呢？
神家里面的人点先至有家的归属感呢？
首先第一点。
首先第一点。
要让每一个神家的人在这个神的家里可以感受到那种温馨、温暖、和睦。
首先要让家里面的人感到温暖、温馨、和睦，
也可以感受到在这里彼此的包容、扶持、接纳，
亦都有彼此的包容、扶持、接纳，
所以大家才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神家里面的归属感，
咁先至可以感受到神家里面的归属感。
如果感受不到神家里面的归属感，
如果感受不到神家里面的归属感，
虽然是信耶稣的，属于神家里的，
虽然是信耶稣的，是神家里面的人，
但是可能一个个全跑光了，
但是可能会一个个跑掉。
所以神的家是由神家里人组成的，
神的家是需要人去组成，神的人所组成。
神家里的人在神的家里面要有归属感，
神家里面的人要有在神家里面有归属感，
这样神家里的人才会越吸引越多，大家都愿意来到这个神的家，
这样才越来越吸引人，更多人来加入这个家。
不光是神家里的人可以被吸引来到神的家，
不单只是神家里面的人被吸引来归入这个家，
那些暂时不属于神家里的人也会被这里的彼此接纳、温馨温暖的气氛所吸引，愿意留在这里。
这些还未属神家里面的人也都被神家里面的和谐温暖彼此接纳来吸引，
慢慢慢慢的他们也羡慕这个神的家，也愿意成为神家里的人，
慢慢的来羡慕这里神家里面的人也都愿意参加。
反之，
反之
则不然，
就绝对不是了。
不光是那些不是神家的人会跑走，神家的人也会跑走。
不单止这些不是属于神家里面的人会跑掉，这些属神家的人也都会跑掉。
下面我要讲一段我的经历，
我跟着讲一段我的经历。
我猜想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
我相信有些人多或者少都有类似的经历。
差不多二十年前，
差不多二十年前，
我跟我妻子小丽在美国去了一间的教会。
我同我妻子来去到美国一间嘅教会，
是几个朋友带我们去的，
系几个朋友带我哋去
的。我们去了有好多次，礼拜天去参加崇拜。
我哋礼拜天去嗰度崇拜有几次，
每次去都是那几位带我们去的朋友跟我们聊天，陪我们一起吃饭，所以我们感觉很不错。
每次我们去都是我几个朋友陪我们敬拜吃饭，我们感觉不错。
可是那么大教会除了那几个朋友之外没有别人跟我们聊天，
对，一个这么大教会除了这几个朋友没人过来跟我们聊天。
有一天那几个朋友没去，就我们两个留在那边在那边崇拜，然后崇拜完吃中饭。
有一天我朋友就将我们两个留在那里崇拜，崇拜完之后我们去吃饭。
我们其他人谁也不认识，也没有人跟我们聊天。
我们其他人边个都不认识，亦都没人来同我们倾
偈。其他人在那边聊得热火朝天，我们也不想打扰他们。
其他人喺度倾偈，倾到热火朝天，我哋又唔想打扰佢哋。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找了一个小小的房间，安静的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吃饭。
所以我哋两个人揾咗个安静嘅小房间喺嗰度食饭。
吃了一会，
食咗一阵，
进来三四个人。
入来三四个人，
那三四个人看样子都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人，而且彼此很熟悉。
呢三几个人。彼此好似好熟悉，都系属于呢个教会嘅人。
他们一进来之后就坐下来，很兴奋地在看照片。
佢哋入到嚟坐低，好兴奋喺度睇睇相。
二十年前不像现在，每个人照片都在手机里。
二十年前唔系每个人啲相片喺个手机里边。
那个时候都是要用那个相纸印出来的那个照片。
对，印出嚟嘅相片。
哇，聊得很开心，很兴奋。
哇，讲到好开心，好兴奋。
说夏威夷真美啊！
啊，这个夏威夷真系靓啊！
真是感谢神的创造啊！
真系感谢神嘅创造、
啊。真是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去那里玩啊！
真系感谢神，让我哋有机会出去玩啊！
可是从头到尾，他们都把两个他们不太认识的坐在他们面前吃饭的人当作空气。
但是他从来一直当这两个他们不认识的两个人在那里是好像空气一样，
没有人看我们也问我们一句，
没人望下我们，没人问我们一句，
所以我们就赶紧吃，
所以我们赶紧吃，
想赶紧吃完就逃离，就省得打扰他们的雅兴，
想希望快点的逃离，快免得去打扰他们的兴致。
二十年过去了，
二十年过去，
那个场景那个教会的那一天的那个事情我记忆犹新，
这个 嗰日嗰個場景、嗰個情況，我仍然係記憶猶新。二十年之後，
以至於上個月我們去夏威夷玩。
啊，以至上個月我哋一家去夏威夷玩。
下了飛機，看到那個夏威夷特有的那些花草樹木和美麗的景色的時候，
當我哋特別。看到夏威夷呢特有嘅花草树木呢啲美景嘅时候，
他们很多人往前走，我一个人走到比较后面。
啊，佢哋个个人都向前走，我一个人喺后边。
我头脑当中想的就是二十年前咱那个教会，他们大谈夏威夷，把我们当空气的情景。
我谂起嘅就系二十多年前呢几个人喺度讲夏威夷嗰、那个整个嘅情景。
当然，那个情景不是回想起来不是很舒服的。
啊，当然这个情景回想起来不是很舒服，
但是感谢神的是，
但是感谢神的是，
当我们快吃完正准备走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吃完准备走的时候，
进来一个人，
进来一个人
捧着饭，
拎着饭，
可能找不到地方坐，看到这里还有个空位就进来了，
可能找不到位置，见到这里有空位他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他看到我们，
进来的时候见到我们，
他当然认识那几个人，
当然他认识其他几个人，
但是他看到我们，
当他见到我们，
他就看到我们就说，哎呀，你们是新来的，好像以前没怎么见到你们。
啊，见到我的时候，哎，你们是新来的，以前都不是很见到你们。
非常欢迎你们来。
非常欢迎你们来。
那个人是那天做崇拜的主席。
那个人就是那天做崇拜的主席。
我猜想是当时的教会领袖。
啊，我猜想是当时教会的领袖。
就是因为那样子，所以我们知道教会还是有些人不会把我们当空气的。
啊，由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教会仍然是有些人不是当我们只是空气。
后来我们还继续去教会，
后来我们继续去教会，
再后来来到这里，
最后来又来到这里，
我也做崇拜的主席，
我也做崇拜的主席，
再后来就做了传道人，做了牧师，
后来做了传道人，做了牧师。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一个神的家，
一个神的家，
让人家进来冰冰冷冷没有家的感觉，虽然是有家但不像家，
但是你让人进来感觉是冰冰冷冷的，虽然是一个家，但是这个不是温暖的家，
但是如果进来之后让人家感觉到接纳、温馨温暖，大家都愿意向往来到这个家。
但是你入到来是被接纳、温馨、温暖，大家都向往这个家。
所以什么是神的家？
什么是神的家？
神的家是所有神家里的人所组成的。
神的家就是所有神家里面的人所组成的，神的人所组成的。
除了有这么些人组成之外，这个家还需要有让人家有归宿感，
除了这些人所组成，还要让其他人有归宿感，
而要让大家都有归宿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让人有个归宿感，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都需要有责任来营造这种温暖温馨的气氛，
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营造这个温暖和温馨，
也让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有感受到彼此接纳扶持关顾的那种的氛围，
让每个人都能够知道是彼此的接纳、关顾、温馨。
所以保罗这边跟以弗所的外邦信徒说，
所以保罗对以弗所的外邦信徒说，
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你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
是告诉他们你们如今是有家的归宿的，
就是告诉你们现在你们是有家的归宿，
你们也要有家的归宿感，
你们也要有家的归属感，
这是这里非常重要的第一点信息，
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第一点。
保罗接下来跟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说，
保罗跟着下来对以弗所的信徒说，
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那么被建造在这个根基上的这个主语是什么呢？
被建造在这个根基的主意是什么？
也就是说是谁被建造呢？
是谁被建造？
这里的主语是神的家，
这个这里的主意就是神的家，
或者神的国，
或者是神的国。
神的家或者说神的国是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
神的家或者神的国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
那么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什么意思呢？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把使徒和先知埋在地下然后在上面造房子，不
是说将石头和先知一起埋葬在地底里面就建造在上面。
先知我们都知道是神的代言人，
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使徒是传讲神的福音、传讲神的信息的人，
使徒 是传讲神的信息，传讲神的福音的人。
所以这里的使徒和先知加在一起，是表示神的启示，神的真理和教导。
当使徒和先知加在的时候，就讲明这个是神的真理和神的教导。
简单来说，
简单来讲，
就是指旧约、新约、圣经以及圣经所教导的内容，
就是对表了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两本合埋的总的教导。
所以教会神的国是要建造在这一个的根基上面的。
所以教会神的家就是建立这样的根基之上。
后面说有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房角石，
跟着说有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房角石。
房角石是一个建筑物的根基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房角石是整个建筑物的根基最重要的部分。
圣经的教导教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
圣经的最重要的教导就是围绕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的家要有正确的根基，
神的家要有正确的根基，
这个根基就是圣经，
这个根基就是圣经。
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方面的一些的启示和教导，
圣经最重要的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和教导。
所以什么是神的家？
什么是神的家？
神的家要有正确的根基，
神的家要有正确的根基。
那么除了这个根基之外，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根基呢？
那除了这个根基，还有没有其他的根基呢？
圣经非常清楚地说，
圣经非常清楚地说，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他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建立其他根基。
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以作为神的家的根基，
没有其他的可以作为神家里面的根基。
唯有圣经，
唯有圣经，
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关于耶稣基督方面的教导，
是圣经最重要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就是神的家教会所有信徒的根基，
这个就是神的家所有信徒的根基。
有人可能会说，
有人可能说，
那很简单，
那么很简单，
我们都是信耶稣的，
我们都是信耶稣，
我们都是相信圣经的，
我们相信圣经，
我们都是接受圣经的，
我们接受圣经，
所以我们的根基当然都是圣经，
所以我们的根基当然是圣经。
大家觉得这个说法是对还是错？
大家觉得这个讲法是对还是错？
这个说法不一定对，
这个讲法并不一定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虽然接受圣经，
你虽然接受圣经，
但是你不明白圣经里面所教导的，
但你不明白圣经里面所教导的，
你平时的行事为人很多是违背圣经的教导的，
你平时的很多的行事为人是违背圣经的教导，
那很显然你不是以圣经为完全唯一的根基。
很显然你不是完全以圣经为唯一的根基。
所以我们要想让圣经成为我们唯一的根基，
如果我们真的想圣经成为我们唯一的根基，
我们除了接纳圣经、接受圣经之外，
我们除了接纳、接受圣经之外，
我们还需要好好读圣经，
我们还需要好好的读圣经，
好好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
好好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
并且照着做，
而且照着做。
有人说刚信主的时候，
有人说刚信主的时候，
因为圣经不熟悉，
因为圣经不熟悉，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好好读圣经，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明白神喜悦什么。
就是因为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好好读圣经，要明白神的教导是什么。
那么慢慢信耶稣久了之后，圣经熟悉了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但是慢慢日子累之后，熟悉圣经之后，跟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不只是读圣经了，
最主要的不单只要读圣经，
当然还是要继续读，
当然是仍然需要读。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照着做，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照着做，
这样你才有很正确的根基，
咁你先至系有一个正确嘅根基。
然后你所有建造的都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的，
所有你所有建造嘅都喺呢个根基落去建造。
所以常常好好读圣经，
所以要常常好好嘅读圣经，
并且照着做，
并且照着做，
这才是有正确的根基。
咁先至系有一个正确嘅根基。
有一个小男孩，
有个小男孩，
七八岁，
七八岁，
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从小在教会长大。
哦，七八岁那年有一天，
七八岁那年有一日，
他非常的感动，
他非常感动，
他跟他妈妈说，
他对妈妈吧，
妈妈，我想做牧师，
妈妈，我要想做牧师。
他妈妈说：好啊，要做牧师很好啊，将来长大之后做牧师吧。
他说：好啊，你想做牧师，将来长大要做牧师啊？
那小男孩跟他妈妈说：妈妈，不是将来，我现在就要做牧师。
妈妈，他对妈妈说：不是将来，是现在想做牧师。
他妈妈说：你才七八岁这么小，你怎么知道怎么做牧师？
啊，你现在才七八岁，你怎知道怎会做牧师？
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知道该怎么做牧师。
他说：妈妈，我知道是怎会做牧师。
他妈妈说：哦，你现在就知道，那好啊，你告诉我，如果你是牧师，你该做什么呀？
啊，那你知道做牧师，你告诉我听，如果你是牧师，你告诉我听怎做牧师啊？
那个小男孩就很兴奋，很激动地告诉他妈妈。
这个小孩就很兴奋，很激动地告诉妈妈听：
我如果是牧师，
如果我真的牧师，
我每天就告诉教会的人说，
我每天都告诉教会人说，
这是圣经，拿回去好好读，并且照着做。
啊，这个是圣经，要回去好好读，并且照着做。
大家觉得这个小男孩讲的对不对？
觉得这个小男孩讲得对不对？
讲对不对？
讲得对不对？
讲得很对，很好。
讲得非常对，好好。
所以其实做牧师也不难做啊。
其实做牧师不是很难做。
好好读，
好好读，
照着做，
照着做，
我们才有正确的根基。
先至有正确的根基。
如果光是好好读，不照着做，
也净系好好读定系唔照住做，
有根基，
有根基。
但是你建造的东西不是在根基上面，
但你建造嘅嘢都唔喺呢个根基上，
等于没有根基，
等于冇根基。
如果你不好好读，
但系你唔好好读，
你都不知道根基在哪里，
你都唔知根基喺边度，
那你也是没有根基。
咁你亦都系冇根基。
所以好好读，照着做，我们才有正确的。
所以要好好读，照住做，先至有一个好好嘅根基。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好好读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我哋要好好读圣经。
中文的主日学刚刚今天是这个季度最后的一课。
中文嘅主日学今日系呢个新嘅季度嘅第一天。
主题就是怎么读圣经。
主题就系点样去读圣经。
盼望我们都可以好好读。
盼望我哋能够好好读。
常常背。
常常背。
常常思想。
常常思想。
常常应用。
常常的应用，
让我们都彼此勉励，
让我们彼此勉励，
让我们都有正确的根基，
让我们有正确的根基。
我们再来看下面，
继续看。
保罗接着说，
保罗继续说，
他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各房靠他来去联络，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这里的各房不是说各个房间的意思。
这个各房不是说每一个房间的意思，
这里的各房是这个建筑物所有的部分。
这个各房就是这个建筑物的所有的部分，
也就是神的家的所有的部分，
也都是神家里面所有的部分，
都靠他联络。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
都是靠他联络，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家都靠耶稣基督全部联络在一起。
就是说神的家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耶稣基督联络在一起。
然后后面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然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渐渐成为，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做渐渐。
渐渐成为这里的原文的意思是成长，
渐渐原文就是成长，
成长为主的圣殿，
成长为主的圣殿。
但是他为什么要翻译多加两个字叫渐渐呢？
为什么要翻译为渐渐呢？
原来原文里面成长这个字它用的是一个进行时态，
因为这个原文这个成长是一个进行式，
也就是说这个成长不是说某一天教会成立了突然就成长了，
不是说这个教会成立，一成立就立即就成长了，
而是说是有一个成长一直在进行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这个成长是一直进行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这个地方特别好，
这个中文的翻译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好，
叫渐渐成为，
渐渐成为，
因为它是一直在成长的一个过程，
因为它是一直在成长的过程，
所以是一个渐渐成为主圣殿的过程，
所以是渐渐成为主圣殿的过程。
那我们都知道二十一节其实是一个比喻，
其实二十一节是一个譬喻，
真正要讲的意思是在二十二节，
真正所讲的意思是在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二十二节的翻译就没有二十一节那么好，
二十二节翻译就没有二十一节那么好。
那个同被建造，
同被建造
原文也是一个被动的，但是也是一个进行的时态，
原文是一个被动的，也是一个进行式的形态。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二十一节的翻译来翻译第二十二节，
如果你用翻二十一节的翻译的模式来翻译二十一节，
应该是这样翻，
应该这样，
你们也靠他同被渐渐建造，
你们也靠他 同被渐渐的建筑，
渐渐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渐渐神藉着圣灵所居住的居所。
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听
神的家，
神的家，
神的家所有的部分，
神的家所有部分
都是有一个持续成长的过程，
都有一个持续成长的过程，
都是一个持续成长为神所居住的圣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持续成长神所居住的一个神的圣所。
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要告诉以弗所的圣徒，
所以保罗在这地方告诉以色列以弗所的信徒，
你们成了神家里的人，
你们成了神家里面的人，
要有一个持续成长的过程，
有一个持续成长的过程。
所以什么是神的家？
什么是神的家？
神的家是由神家里的人组成，
神的家就是由神家里面的人所组成，
神家里的人要有持续的成长，
神家里面的人要有持续成长的过程。
这是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要有持续的成长，
要有持续成长。
持续的成长是神的心意，
持续成长是神的心意。
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成长，
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不断的成长，
神的国也需要不断的扩张，
神的国也是不断的扩张。
所以教会要有人数上面的成长，
所以教会要有人数上的增长，
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生命上面也需要渐渐成长，持续的成长。
神家里面每一个人也都是持续的渐渐的更大的成长，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这是要渐渐成长为神的圣殿，
你是渐渐成长为神的圣殿，
而不是渐渐成长为不是神的圣殿，
不是渐渐成长不是神的圣殿，
要渐渐成为神所喜悦的，
是渐渐成长神所喜悦的，
而不是相反，
而不是相反，
而不是渐渐成为神所不喜悦的，
不是渐渐成为神不喜悦的。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来在都从这个世界上来，
我们都是由这个世界来，
我们有各样的罪性，
我们有各样的罪性，
我们都有各样肮脏的东西，
我们有各样污秽的东西，
我们都有各种世俗的东西，神所不喜悦的东西，
我们都有俗世的东西，神不喜悦的东西。
当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家里人的时候，
当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家里面的人的时候，
虽然耶稣基督遮盖，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
虽然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
但是我们身上仍然有很多肮脏的东西，
但我们身上仍然有很多污秽的东西，
有很多神所不喜悦的东西，
有很多神不喜悦的东西，
有很多从世界上所带来的那些神所痛恨的东西，
又有一些由世界带入来神所痛恨的东西。
我们需要持续的成长，
我们需要持续的成长，
好让这些不干净的神所不喜悦的东西渐渐的变少，
好让这些神不喜悦的污秽的东西渐渐成少，
好让我们渐渐的被神越来越喜悦，
让我们渐渐的被神越来越喜悦，
好让我们身上渐渐的有更多神所喜悦的馨香之气，
让我们的身上有更多被神所喜悦的香气，
而不是渐渐的神不喜悦，更加不喜悦你，
不是渐渐的神更加不喜悦你。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反省我们自己，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更加反省自己，
我们有没有如同保罗这里所说的，
我们有没有如同好像保罗所说的
有这样持续成长的过程，
有一个持续成长的过程。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我常常很渴慕神的话语，
很渴慕神的话语，
可是时间久了之后，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眼睛长茧了，
个眼睛成为有茧了，
耳朵也长茧了，
耳朵也都有茧，
不愿意看神的话语，
不愿意听看神的话语，
不愿意听神的话语，
不愿意听神的话语，
不愿意学神的话语，
不愿意学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渐渐就不像神的圣殿，
我们渐渐就不似神的圣殿，
跟这里所说的渐渐成为神的圣殿正好相反，
就是好像这里所说的渐渐成为神的圣殿刚刚相反。
所以真是求神赦免我们
所以求神赦免我们，
也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反省，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去反省。
教会神的家，
教会神的家
需要渐渐的成长，
需要渐渐的成长，
而不是渐渐的衰败，
不是渐渐的衰败。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需要渐渐的成长，
需要渐渐的成长，
有持续的成长，
有持续的成长，
而不是停止不前，
不是停止不前。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几年来，我们如果留意很多的教会都在成长，
我哋可以留意嘅咁多最近啲过咁多年，有啲教会系不断嘅成长。
人数上面有很大的成长。
人数方面系不断嘅成长。
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也有很大的成长。
教会嘅弟兄姊妹嘅生命亦都有好大嘅成长。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
我哋可以发现好多。
我们知道 Milton 的教会。
我哋知道 Milton 嘅教会。
我们知道 Burlington 的教会。
Burlington 嘅教会。
我们知道多伦多很有名的华夏圣经教会。
我哋知道多伦多好有名嘅华夏圣经教会。
哦，他们的人数一直在成长。
佢哋人数一直嘅累成长，
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生命也在成长，
教会好多弟兄姊妹亦都系一同嘅成长。
最近我发现一个事情，
最近我所发现嘅事情，
多伦多讲中文的神学院，
多伦多要讲中文嘅神学院，
每一个神学院都有不少华夏圣经教会的，他们的会友。
喺多伦多唔同嘅神学院都有呢个华夏，这个圣经教会嘅佢哋嘅会友，
好多人去读神学，
好多人去读神学，
他们人数在成长，生命也在成长，
佢哋人数喺度成长，生命也喺度成长。
但是与此同时，
但系与此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教会，
亦都系睇到好多嘅教会，
人数在下降，
人数喺度下降，
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也在衰退，
教会嘅弟兄姊妹嘅生命亦都喺度退缩。
有一间 Hamilton 的一个西人教会。
在 Hamilton 有个西人的教会，
他们几十年前最多的时候曾经是有两千人聚会，
他几十年前最多人的时候有一千人的聚会，超过一千人的聚会，
那个教会也，那个教堂也很大，可以容纳两千人聚会，
这个教堂也都很大，可以容纳两千人的聚会。
可是今天你们知道那个教会有多少人吗？
你们今天知不知道这个教会剩下多少人？
四十来个，
四十几个人。
他们教会聘请了一位年轻的女传道，
他们教会聘请一个年轻的女传道。
我猜想他们聘请年轻的女传道的原因，
我猜想他们聘请年轻的女传道的原因，
因为女传道比较会照顾老人，
因为女传道懂得去比较懂得去照顾老人家，
可能比我们这些男传道细心一些，
可能比我们男传道细心一点，
因为他们教会那四五十个人全都是非常年长的，
因为教会这四五十个人都是非常年长。
那个女传道跟我差不多时间做传道人，
这个女传道差不多跟我一起的时间做传道人。
我们一起去了那个 CBOQ 的那个 New Pastor Orientation、
我们去了这个 CBOQ 的 New Pastor Orientation，
她也跟我一样去年写案例，
她也是跟我一样去年来案例，
所以有一次我就问她，问那个年轻的女传道，
所以有一次我就问这个年轻的女传道，
我说那你在你们教会默会，那些教会的会员都像是你爸爸妈妈那个年龄吧，
你在这里牧养的这间教会，他们的会众的年纪是不是像你爸爸妈妈的年纪一样？
他跟我说不，
他说不是，
他说他们都跟我的祖父母差不多年龄，
他们都是以我们的祖父母差不多年龄。
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
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
有一次在香港，
有一次在香港，
在香港的港九培灵大会，
在一个港九的培灵大会，
在那个大会上他说，
在那个大会说，
欧洲现在很多的教堂都被卖作清真寺了，
欧洲现在有很多教堂都已经卖了成为清真寺，
香港的教会如果不小心不警醒，你们的教堂某一天也会被卖作清真寺，
香港的教会你不小心有人可能都会卖了成为清真寺。
后来他来到多伦多，
后来他来到多伦多，
他跟多伦多的教会说，
他对多伦多的教会说，
听说魁北克也有教堂卖作清真寺了，
听王说在魁北克有一个教会卖作成为清真寺，
多伦多的教会如果不小心不警醒，明天也有可能你们的教堂被卖作清真寺，
如果多伦多的教会不小心不警醒，可能有一天你们都会被卖作成为清真寺。
然后他转过来特别跟我们在座的华人教会 的领袖说，
跟着他反过来就对着在座的华人教会的领袖说，
华人教会，多伦多华人教会，你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西人教会的事情，
华人教会你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西人教会的事情，
华人教会如果不小心不警醒，
如果华人教会不警醒不小心，
今天西人教会的情景就是你们明天的情景，
今日西人教会的情景就是你们明日的情景，
这是他对我们的提醒，
这个是他对我们的提醒。
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的时间，
刚才我讲的人数变少是西人教会，
我讲的人数变少是西人教会，
华人教会也一样有这样的情况，
华人教会也都有同样的情况，
有一个教会十几年前，
有个教会十几年前
有八十来个人聚会，
有八十几人聚会，
华人教会，
华人教会，
全国语的，
讲国语的，
半年前，
半年前
他们只有三十来个人，
只有三十几个，
但是他们那个社区的华人却在增长。
但是他在所在的社区的华人在不断成长。
我们常常说不要太关心人数，
我们常常说不要太关心人数，
但是如果这个社区的华人一直在成长，
但是这个社区的华人不断的成长，
这个社区华人的人数一直在成长，
华人社区的人数不断的成长，
但是你这个教会的人数从八十变为三十人，你说不要太关心人数，怎么讲都是借口。
但是这个由一个八十几人的人数的教会变成三十几人，你说不关心人数，你讲几都讲不通。
我们不要把不要太关心人数作为一种我们没有做好不好好做的借口。
我们不要不太关心人数成为我们个不做事的借口。
是，我们不要太关心人数。
对，我们真的不要太过关心人数。
当教会的人数一直在成长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的是不要太关心人数。
当我们教会人数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对，是我们不需要太注重人数。
当教会的人一个一个走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关心人数。
但是当教会的人一个一个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要关心人数。
圣经里面耶稣就很关心人数，
圣经耶稣就很关心人数。
一百只羊走掉一只他都看出来了，
一百只羊走失一只他都看出，
九十九只跟一百只区别差一只他都看出来了，
九十九只同埋一只，即系差别一只，佢都系睇得出。
我们一方面要关心人数，
我哋一方面要关心人数，
因为神要让我们扩展神的国，
因为神要我哋扩展神嘅国。
当然，人数上面要成长，
当然人数要增长。
当然，不能光做这一方面，
但当然亦都唔系净系做呢方面。
每一个神国的人的生命成长也很重要，
每一个神国里边嘅成员嘅生命成长亦都好重要。
所以，既要关心人数。
既要关心人数，
亦要关心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
亦都要关心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
只关心人数是错的，
只系关心人数系错的，
但是不关心人数也是错的。
关心人数亦都系错，
所以我们都要关心人数。
所以我哋都要关心人数，
也要关心每一个人的成长，
又要关心每一个人嘅生命成长。
盼望我们华人的教会。
盼望我们华人的教会，
盼望我们的教会，
盼望我们的教会
不会如同魁北克的少部分教会一样，
不要好像魁北克的小部分的一些教会，
也不会如同欧洲的一些教会一样，
也都不是好像欧洲的一些教会
有朝一天被卖作清真寺，
有朝一日被卖作清真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神所设立的教会，神所赐给我们的教堂，
当神设立的教会，神赐给我们的教堂
被卖作清真寺，神的心，耶稣基督的心在干什么？是怎么样的？
当我们这样的教会卖作清真寺，神的心会是变成怎样的呢？
两千年前，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成就了救赎，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
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去买赎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流宝血是为了救赎，
那时候耶稣流宝血是为了要救赎。
今天当 教会被卖作清真寺的时候，
但是今天当教会被卖作清真寺的时候，
耶稣基督也在流血，
耶稣基督也都在流血。
不过他今天流的不是宝血来救赎的，
但是他所流的不是宝血来救赎，
而是他的心在流血，
而是他心在流血，
因为他很伤心，
因为他伤心，
他用生命所救赎出来的教会，所赐给我们的教堂，竟然有一天成了异教徒敬拜他们假神的地方。
一个用他生命用他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但是竟然有一天变成是异教徒成为敬拜假神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
当欧洲的教堂被卖作清真寺，
当欧洲的教堂卖作成为清真寺，
当魁北克的教堂被卖作清真寺，
当乔巴克的教会卖作成为清真寺，
耶稣基督的心，
耶稣基督的心在流血，
在流血，
在流血。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生命上面持续成长，
生命持续的成长，
人数上面持续成长，
人数持续成长，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是成为神藉着圣灵所居住的地方。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神的家是由神的家里的人组成的，
神的家是由神的 家里面的人所组成。
但是每一个神家里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让大家来到神的家都有归宿感。
但是神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人感觉是有归属感的地方。
我们都有责任来营造温馨温暖和睦的气氛。
我们有责任去营造一个温馨温暖和谐的一个家庭。
都有责任来彼此包容接纳扶持，
亦都有责任是彼此的包容扶持，
好让所有的人在这里都可以感受到神家里的归宿，
亦都让所有的人可以感受到有一个归属。
我们也都需要有正确的根基，
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根基，
这个根基就是圣经它的教训，
这个根基就是圣经的教训。
所以我们都需要好好读圣经，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
明白圣经的教导，
明白圣经的教导，
并且照着做，
并且照着做。
我们也都需要有持续的成长，
我们需要有持续的成长，
我们个人的生命要成长，
我们个人的生命要成长，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传福音，
扩展神的国，
扩展神的国。
将近差不多十年前，
差不多十年前，
曾经有人，我们教会有人说，
曾经教会人说，
我们这里很快就会坐满，
这里很快就会坐满，
很快就会没有空位了，
很快就没空位了。
可是差不多十年之后，
差不多十年之后
仍然还有很多的空位，
仍然有很多的空位。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要成长，
我们生命要成长，
同时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传福音。
在我们的周边，
在我们的周边
有很多的人没有听过福音，
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
有很多的人不懂得福音，
有很多人不明白福音，
有很多的人排斥福音，
有很多人排斥福音。
这一些人无论他们的境况如何，
这些人无论他境况如何，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都是神所赐给我们。
所以但愿我们都是神的家，
但愿我们都是神的家，
都是神家里的人，
是神家里面的人。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
我们要有家的归属感，
我们有家的归属感，
我们要有正确的根基，
有正确的根基，
我们要有持续的成长，
有持续的成长。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怜悯我们，
因为你怜悯我们，
你赐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流血，
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流去流落流出宝血。
你也拆毁中间的墙，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
你亦都拆毁中间的墙，成为家里神家里边的人。
你也给我们有圣经，让我们可以读，可以照着做。
你亦都赐给我们有圣经，让我们读。亦都照着做，
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生命可以成长，
让我们常常读圣经，生命可以继续的成长，
也让我们可以传福音，让神的国可以扩张，
让我们继续的传福音，让神的国继续的扩张。
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在过去的时间当中，
我们在过去的时间当中，
我们可能没有好好读圣经，
我们可能没有好好读圣经，
我们也没有完全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做，
我们也都没有完全照着圣经来去做，
我们可能也没有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扶持，
我们可能没有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
以至于让人感受不到家的温暖，
以致人感受不到家的温暖，
感受不到家的归宿，
感受不到家的归宿。
主啊，我们都有亏欠，
主要我们都有亏欠，
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造就生命，
我们在这个末后世代来去继续传福音，造就生命，
以至于神你的心可以得满足，
以致神你的心得
满足，以至于耶稣基督的心不会流血，
以致耶稣基督的心不再流血。
求你帮助赦免我们，
求主你帮助赦免我们。
在座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姐妹，
在座每一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过去如何，
无论你过去如何，
无论你现在回想起来有如何的亏欠，
无论你现在回想起来有几多的亏欠，
但是我愿意在神的面前为你，
我愿意在神的面前为你，
你是不是愿意从今天开始，
你是不是愿意从今天开始
好好读圣经，
好好读圣经，
好好传福音，
好好传福音，
好好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
好好地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做，
在教会里面也尽自己的责任，彼此包容接纳，营造温暖温馨的气氛，
在教会里面也都是本自己的职分来去继续营造包容接纳和谐。
好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家的归宿，
好让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家的人都有个家的归宿，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成长，教会也得成长，
以致我们的生命成长，教会也都成长。
如果你愿意的， 你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举起你的手来表示你的心志？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座位举起你手来表示你的愿意？
感谢神，我已经看见了。
感谢神，
感
谢
神，
感
谢
神，感
谢
神。
请放下，看见了。感谢神，
感
谢
神，
感
谢
神，看见了。我再问一遍，
我再问多一次，
无论你过去如何，现在如何，
无论你过去如何，现在如何，
但是此时此刻，你愿意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志？
此时此刻，你还愿意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心志？
从今往后，
从今往后，
愿意好好读圣经，
愿意好好读圣经，
愿意照着做，
愿意照着做，
愿意传福音，
愿意传福音，
愿意在教会里面彼此包容，彼此接纳，让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有归宿感。
让愿意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扶持，让其他人都有一个归属感。
如果你愿意，但是刚才没有举手的，你可以举起手来，在神的面前表示你的心志。
若然你愿意，但是刚才没举手，请你现在举手。
感谢神，看见了。
感谢神，感谢主。
让我们在一起的，再一次的来神的面前仰望。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去仰望。
亲爱的天父，我们特别将刚才这么多在你面前举手表示他们心志的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
主啊，我们再次将求先举起手来在你面前来做一个揭示的这么多的众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里面。
求主你自己来赐福给他们，坚固他们。
求主你自己来赐福他们，坚固他们，
帮助他们每天都可以安静读圣经并且照着做，
帮助他们每日安静地在你面前读圣经，照着做，
也可以传福音，
也都可以传福音，
让生命和人数都成长，
让生命人数一同的成长，
也让这个神的家都有，每一个人都有归属的感觉，
让这个神的家每个人都有归属感。
求主你赐福给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你赐福每位的弟兄姊妹，
也带领使用我们的教会，
要带领使用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一直都是敬拜神的地方，
让我们的教会一直都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让耶稣基督的心得满足，
让耶稣基督的心得着满足，
而不是让耶稣基督再次流血，心流血，
而不是再一次让耶稣基督伤心，心里面流血。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阿爸父神，
让荣耀颂赞归给阿爸父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